能够把天下平治好。
所以孟子前面他以犁头之名公叔子之桥，以丝矿之冲来做一个比喻。那么现在今有人心人问而民不备其责，不可发于后世者，不省先王之道也。故曰涂善不足以为政，涂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欠不忘，率有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谓之有也。那孟子说，现在有一些君王，虽然他有人心有仁爱的心肠，有人问有仁爱的声望，这个问字文字读问，就是有好的名声，可是人民并没有受到他的恩泽，而民不备其责，没有受到他的恩泽，不可为后世的发责，不可发于后世，不可以做后世的模范，这是由于不行先王之道，不行先王之道也。这个原因就是由于他不行先王之道。所以说，涂善不足以为政，光是有善心而没有善法，你有为善之心，但是没有确实的去做，不足以为政，那就不能够推行你的仁政。土法不能以自行，你光是有善法而没有善心，那这个善法也不能够自己来推行。那么善法与善心必须要相辅而成，有善心无善法也不行，有善法无善心也不行。所以《诗经》里面《大雅》篇上面说，不迁不忘，率由旧章，那意思就是讲为政之道不要有什么过失，不迁这个迁是过错，不要有什么过失，也不要遗忘了先王之政先王之道。那么你一心一意啊，能够遵守先王的典章制度，遵守先王的法治去做呢，能够照到先王的典章制度做的话，还会有什么过失的？那就从来没有。遵先王之法而过者，而有过失的，谓之有也，那是没有。所以孟子的意思是说，后代的君王能够照到先王所制定的法制去做，就不会有什么过错了。孟子他是主张化先王，要以先王来为模范，所谓先王者就是古代的圣王，要效法尧舜禹汤文武的这种做法去做，就不会有过失。圣人既节目地焉，既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深用也。那么圣人用尽了他自己的眼力去观察，这个节是尽，他已经尽了自己的眼力来观察事物，那么还恐怕不准确，那么又接到用那些圆规啊、矩次啊，还有这个准绳呢，就是那个绳墨，用那个墨线来制定方圆平直的东西，你要做成方的、圆的、平的、直的这些器具，你必须就要用规矩、准绳这些工具去完成它，然后这些器皿才可以做得成方圆平直的这些器物。这个就是要用目的，再加上好的工具，那么不可深用也，那么这些东西就可以用不完的，就可以用之不穷。积节而立焉，那么尽量的用自己的耳力去听，那么除了用耳力去听之外，再积之以六律正五音， 用这个阴阳六律啊来矫正宫商角徵羽这个五阴的话呢，不可慎用也。那么用在乐器上面的这些乐章也就用不完了。所谓慎用的就是禁用，不可以慎用就是用不完。既解心思焉，那么圣人也用尽了他的心思去想，去为人民的福利来作想。那么光是用尽心思还不够，既之以不忍人之政，再加上不忍害人的人政。不忍人就是不忍害人，也就是人用这种人政来推行的话呢，而人护天下矣，那么这种圣人的人政就可以普及于天下。所谓覆天下，这个覆是覆盖，就可以涵盖到天下之大，全天下的人都可以受到他的恩惠。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自乎。因此我们可以以此类推，我们要追高，一定要依照那个本来这个就高的那个丘陵，以它为模范。我们要挖深，要把这个水池挖深，一定就要依照本来的这个川泽来做模范。有山在那里做你的模范，有川泽来在旁边做你的模范，那你就知道怎样堆得更高，怎样挖得更深。那么以此类推呀、我们就知道费力少而成功多，因为有一个榜样在那里。那么治理国家也是一样，如果你不依照先王的道术，没有先王的法则在旁边来做模范的话呢，那你能够算是聪明吗？可谓智乎？可以算是聪明吗？所以只有仁者才能够居于高位，才应该居于高位。那么不仁的人要他居于高位，那这个害处就很大。为仁者宜在高位，这个宜是应该。仁德的人他居于高位，就可以把他的仁德散播于大众。那么不仁者要居于高位呢，是播其恶于众也，这个播是散播，就是把这些恶，把他的恶处，把他的坏处散播给大众。不仁者他全身都是罪恶，他又居于高位，那把这些罪恶都散播给大众，这个就所谓波提若于众。上无道魁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公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行，国之所存者信也。那么这个朝者是指在上位的，在上的君王没有依照先王的道术去做，这个叫做上无道魁。这个魁字就是先王之道啊，先王的道术，没有这种道术去配合，来对于各种事情不能够审度的很适当，这个叫做上无道魁。这个魁字就是当魁座的意思。下无法守，在下的人臣、臣子、人民，也不能够遵循先王的法度去奉行命令，去守法。那么朝廷他所发出的命令不能够凭着这个正道，而这些官吏办事又不能够凭着这个制度去办，朝不信道，公不信度。因此君子犯义，那么做官的人他就会胡作妄为，他就会触犯了义理，犯义就是触犯了义理。那么老百姓他们也就为非作歹，小人犯行，他们就会触犯了刑法。 像这种国家政治纲纪都已经荡然无存，都已经败坏，像这种国家还能够存在不亡的那气焰，那是很侥幸。所以像孟子所讲的这种情形，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也正好就犯了这种错误，也就是所谓上无道魁，下无法守，朝不信道，公不信度，也就到了君子犯义，小人犯行的这种地步。那国家如果还能够侥幸存在，那就是很少。故曰：成国不完，兵家不多，非国之灾。一个国家的成果不能够完备，不能够巩固，这个完字就是很完备啊，修筑得很坚固的意思。成果不完，兵家不多，并不是国家的灾祸。田也不辟，货财不聚，也不是国家的损害，非国之害。假如你的田地没有开辟出来，你的货财没有聚集得多，这也不是国家之害。那么最大的灾害是什么呢？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心，上无日语。在上位的不守礼制，在下位的不知道，不学无术，贼民心。而这些坏的人一天一天的增多，一天一天的兴盛，这个贼民就是坏人，就是歹徒。那因为社会风气坏了，因为道德衰了，人民犯法的越来越多了，像这种情形呢，上无日矣啊，那这个国家就灭亡就在眼前了。这个无日的是很快呀，不晓得在哪一天这个国家就会亡。所以《诗经》里面，《大雅》里面呢有一篇诗，诗曰：“天之方愧，无人异议。”这个“愧”字也可以读“绝”。这个“绝”是什么？就是摔倒了。那意思是说，上天呢要颠覆的周朝。天之方愧，天之方绝，这个绝字同愧字也有读愧字的意思好像这个天要颠覆的周朝无然异议啊，凡是做臣子的人都应该赶快的来挽救，不可以这样啊，异议啊，若无其事。所谓异议的就是他他，这个他他是什么？就是不尽责任，就是我们现在所谓吊儿郎当，不务正业。无然者就是不要如此，不要如此的不负责任，不要如此的若无其事。因为这些做臣子的人应该要赶紧来挽救国家，天已经要颠覆国家了，做臣子的人应该要尽量的挽救他。天之方绝，无然异议，异议由他他也。那现在孟子就解释这个异议两个字的意思，就是他他。所谓他他，就是不尽责任，若无其事的，漠不关心的这种样子。那么再进一步的说明，弑君无义，进退无礼，言者非先王之道，由他他也。那这个他他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一般做官的人侍奉君王不能够尽职，他们的进退之间不能够遵守礼法，那么他们所说的言论又都是违背了先王的道理。像这种因循苟且、 随身附或人云亦云，这个就叫做他头。所以故曰，车难于进谓之攻，臣善避邪谓之进，无君不能谓之贼。对于君王要想求全之备，那么勉强他去实行先王的道术，要他希望成为尧舜之君，那么像这样子就称为攻，遮难于君，要求这个君王能够做到他认为很难的事，这个就称为攻。臣善辟邪，这个臣是臣说，臣说这个仁政善法，把这个善道陈说给君王听，把君王的邪恶的心思把它闭塞住，把它堵塞的辟邪，这个辟是堵塞，堵塞了君王的邪恶的思想，陈说这个善道仁政给他听，那这个叫做定。如果说你认为我的君王不能够行先王之道，不能够行仁政，那你就不去劝谏他，不去鼓励他，那这个就称为贼。这个贼的就是贼害，你就贼害的君王。其实君王都可以为善，你认为他不能为善，你就不去勉励他，这个叫做贼。那么这一章是孟子说到，持国者不但要有人心，还应该要有人政。这个治法与治人要同时的并步，有好的法规，还要有贤能的人去实行它。光是有治法，没有治人也不行；有治人，没有治法也不行。这个两者应该要同时并重。孟子曰，规矩方圆之治也，圣人人伦之治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孟子说，这个圆规跟这个矩次啊，是方圆的标准，这个自治就是最高的标准，极致。我们要做方的东西，圆的东西，一定要用规矩。所以规矩就是方圆的标准，圣人呢是人伦的标准。古时候的圣人就是做人的一个最好的榜样，人伦之治。我们要在人的伦理之间要遵守各种的法则，那就要以圣人来做榜样。所以要做君王的人就要尽到做君王的道理，做臣子的人要尽到做臣子的本分。那么这两种人都要以尧舜来做榜样，二者皆法尧舜，都以尧舜为本为标准。不以舜之所以是尧是君，不计其君者也。假如不以这个舜拿来侍奉尧的方式来侍奉君王的话呢，那就是不敬重君王的臣子，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持民，不用这个尧拿来治理人民的方式去治理人民的话呢，那也就贼其民者也，就是残害的人民，那你就是等于是一个暴君。所以孔子说，道二，做人的道理只有两种。孔子认为，一种就是仁，一种是不仁，仁与不仁而已，就只有这两条路。道二，我们所走的路就是两条，一个是仁，一个是不仁。暴其民甚，则甚是国王。假使一个不仁者，他过分的残暴他的人民，这个甚至就是过分，过分的残害他的人民， 那么最后他自己就要被人杀死，这个国家也会灭亡。不慎，那么如果不会太过分啊，残害人民不会太过分呢，那他的自身就会遭到危险，身危而过泄，国家就会削弱，也要受到了损害。那么当他生死之后，民之月忧虑，还要给他一个不好的嗜好，这个忧同虑都是一种恶劣的嗜好，好像周幽王周厉王，这个忧同虑就是一个不好的名号，因为他生前暴虐的人民，死后也给他一个很坏的一个嗜好，好像文王武王，这个文字武字都是好的时候，桀纣忧厉都是不好的时候，因为我们从前的君王死了，都要给他加上一个谥号，这个谥号就要以他生前的行为来做标准。忧厉就是一个坏的谥号，这种坏的谥号虽孝子慈顺，百世不能改也。那么即使他以后有孝顺的儿子，有好的孙子，也不能够把他的祖先的恶名改掉，百世不能改，就是一百代也改不掉。所以《诗经》里面说，因见不远在夏后之事，商朝的禁止并没有隔得很远，就在夏桀的时候，这个夏后就是夏朝的君王，就是指夏桀王，也就是说商朝要拿夏朝的灭亡来做一面镜子，来加以警惕。那么现在的君王也应该要把周幽王周厉王来作为一面镜子，拿他们灭亡的这个教训来警惕自己，此之谓也，就是这个意思。因见不远，这个见就是镜子，商朝要拿夏朝的灭亡做一面镜子，那么周朝要拿商朝的灭亡做一面镜子，所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也就是因见不远的意思。所以孟子拿这个人的法则来告诉一般的国君，拿这个不仁的例子来警惕一般的国君，希望他们都以以前的人的失败的教训来作为警惕。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视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成亡者亦然。夏商周三代得天下，是因为他实行了仁政。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他们得天下都是以仁政。那么到了后来失天下，就是因为不仁。夏桀王、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都是不仁而失天下。所以一个国家兴废存亡也是如此，他的复兴、他的兴盛是由于仁，他的灭亡是由于不仁。天子不仁不能够保有四海，诸侯不仁不能够保有社稷，社稷就是国家，社是土神，这个稷是谷神，所以诸侯要稷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连自己祖宗的宗庙都保不住。士庶人不仁不保士体，士体就是手脚，代表他的全身。一个普通的平民要是不仁德，连他的本身的性命都不保。今勿死亡而乐不仁，
那么现在很多人不喜欢死亡，厌恶死亡，可是偏偏又喜欢做不仁德的事，那就等于什么？是有物罪而强酒，这个强字读强，好像那些不喜欢醉而偏偏要喝酒。你不醉就不要喝酒了，偏偏你又要喝酒，又不喜欢喝醉，那岂不是很矛盾吗？等于你不喜欢死亡，而偏偏又做不仁的事。所以孟子就举这个不仁的害处来警戒所有的人。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人，慈人不智。这两个慈字，上面读慈，下面读智。慈人不智，反其智；礼人不达，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说，我如果去爱人家，人家不亲近我，爱人不亲，我爱人家，人家不亲近我，反其人，我就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尽到我的人心，我的人心有没有尽得很彻底，是不是我对人家的爱还不够，那要我要反省，看看我的人心有没有没有尽到的地方。慈人不智，假如我去管理人家，人家不受我的管理，没有把人家管好，反其智，我要反过来问自己，我的这个智能有没有不够，是不是还没有做到某些地方，那我要反省。礼人不达，如果我对人家有礼貌，我以礼貌来待人，可是人家不以礼来回答我，那我也要反省，看看我在这方的敬意还有没有不周到的地方，要反其敬，反过来问我自己有没有不敬的地方。所以任何事情如果不能够如我所愿，我爱人希望人家亲近我，我管理人希望人家被我管好，我对人家礼貌希望人家用礼貌回答我，那假如我做的事情不能够如我所愿，不得者就是不能如我所愿，皆反求诸己，那我们都要反过来检讨我自己，反省。其身正而天下归之，那么等到我自己本身都正了，都能够做得很对，做得很好，那天下的人自然都会来归附我的。如果在上位的人都能够反省自己做得很对，那四方的人是不是都来归附你呢？你本身正的，天下就会归你。所以《诗经》里面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我们常常想到这个“永”是常常。常常想到自己的行为是不是配合天理的配命，这个命是天命，天命就是天理，那我们自己去求，样样事情尽其在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福报，很多的幸福。所以孟子教我们应该要有反省的功夫，要尽其在我，样样事情都要反求诸己，不要光是责怪人家。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悦天下国家。一般人常常挂在嘴上说的话，都会说天下怎样怎样，国家怎样怎样，好像一般人都只会说天下国家如何如何， 要知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们都未必知道啊，这个话里面包含着有一个本末的道理，有一个本末的顺序。天下的根本在国，国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在本身，在自己。嗯，这个家是指的大夫之家，这个国是指的诸侯之国，天下是指的天子的天下。嗯，那孟子是说明天下国家的根本，那么是承接到上面，要反省自己本身，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你不要光是讲大话，光是说天下国家如何如何，你必须要知道天下国家也是要从本身，从自己做起，也就是要从修身齐家才做到持国平天下。不能够舍近求远，不能够光是好高骛远讲的天下国家多大多大，实际上也要从最近的最小的地方做起。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士，巨士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得教一乎四海。孟子说，要处理国家的政事并不难，为政不难，并不困难。那么你只要把自己的本身修好，不要使那些卿大夫他们来怨恨你、愤怒你就好了。所谓巨士者，就是指的一些卿大夫之家，有权势的地方，有权势的人，所谓巨士。你不要得罪他们，不要使他们对你有所怨怒就好了。因为这些卿大夫他们所思慕的人，那么巨士之所慕，这个慕的是思慕，所钦佩的人叫做慕，一国的人都会跟着钦佩他。那么一国的人所钦佩的人，也就是普天下的人都会跟着钦佩他。那么能够这样子，所以他的道德教化也就能够流行到全国，能够充满到四海之内。那这是说明孟子啊，他讲到为政要必须要跟从这些巨士、这些贤能的卿大夫，他们是众目所瞻，他们是大家目光所集中的一个焦点。你不要让这些卿大夫们对你有所怨恨、有所愤怒。那么这些人他们所钦佩的，也就是一国之人跟着要钦佩他，一国之人所钦佩的，也就是普天下之人都会跟着来钦佩他。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要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的话，那就是必然他的本身有令人钦佩的地方，有值得钦佩的地方。那你要是为政，你就要首先要跟从，看看大家钦佩的在是人是什么，他钦佩的人是哪些，你就不要去得罪他，你就不要引起他的反感。那么你要为政，也就可以很顺利的、顺理成章的去做，去做得很成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欲大德，小贤欲大贤；天下无道，小亦大，弱亦强。失二者，天也。”
顺天者成，逆天者亡。这个天下有道是指的天下太平的时候。那么这个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德性小的诸侯就要侍奉德性大的诸侯，小德义大德，这个义者就是意识啊。德性小的，小德就是指的德性小的啊，这个义者就是当侍奉。有道之士是崇尚德性，所以小德小贤就乐于的侍奉那个大德大贤，才能小的诸侯，这个贤就是才能，这个德是道德，小德亦大德，小贤亦大贤，就是德性小的来侍奉那个德性大的，才能小的来侍奉那个才能大的。如果天下混乱的时候就反过来，小国的诸侯要侍奉大国的诸侯，弱国的诸侯要侍奉强国的诸侯，天下无道，这是说天下混乱的时候，小义大，小国侍奉大国，弱国侍奉强国，失二者天也。这两种情形都是一定的天理，这个天者是自然，自然的道理。如果你能够依顺到天理去做，依顺天理你才能够存在，违反天理就要灭亡。所以顺天者成，逆天者亡，这个逆是违反，顺从天意你就可以生存，违反天意你就会灭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齐景公是齐国的诸侯，他说，那么既然你不能够命令别人，既不能令，你不能命令别人，可是你又不肯接受别人的命令，这就是自觉者也，这是自觉于人。觉悟者，这个悟是代表人，也是自觉于人。踢出而欲如无，这个履字要读履，当动词。所谓踢出的就是流的眼泪，流的眼泪呀，把女儿嫁到吴国去。因为齐景公他当时他被这个吴国所压迫所欺负，不得已把女儿嫁出去，可是实际上他不是心甘情愿，因为他既不受命，他又不去，不能够命令人家，他又不愿意接受人家的命令，不得已，那么只好委曲求全，剔出而立于吴，把女儿嫁到吴国。这个女字当动词，就是把女儿嫁出去。今也小国失大国，而此受命焉。那么现在那么认为接受大国的命令好像是一种羞耻，小国失大国而此受命焉，小的国家受命于大国的命令认为是羞耻的话，那就这好比啊，那个学生来接受老师的命令为羞耻一样，是由弟子而此受命于先师，好像学生耻于接受老师的命令。那么如此至莫若失文王，假如认为接受别人的命令是羞耻的话，那就不如效法周文王来推行仁政，以文王为师，能够效法文王，那么大国只要5年，小国只要7年，一定能够在天下推行自己的命令。 诗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为政于天下就是推行政令于天下。诗云：商至孙子，其利不义，上帝即命侯于周父，侯父于周，天命李昌，因事夫民，灌浆于梁。这个金字要读梁字，押韵了，要读梁字。这是《诗经》里面一段，《诗经》上说，商朝的子孙，商之孙子，商朝的子孙，数目啊不止十万，其力不义，他的数目很多，他的子孙很多，这个义就是十万呢，不止十万之多。但是上帝既已经命令周朝得了天下，上帝既命了侯父与周父了，侯与周父，他们只好臣服于周朝了。现在是周朝的天下，那只好做周朝的臣子了。但是对这个周朝臣服的时候，是因为天命李昌，天的所赋给你的使命呢没有一定，所谓李昌就是没有一定，你有德行的人就可以得到天命，你失去了天命，你就国家就灭亡了，所以天命李昌。因事夫民，灌浆于梁。那么那些商朝的臣子，虽然他的仪容很美好，他的才能很优良优秀，那么也只好在周朝的京城里头把这个酒灌到地上来迎接鬼神，来帮助周王来祭祀。所谓灌浆于梁，这个灌字就是把酒递到地上来祭神，这个梁就是京师啊，京城啊。因事夫民，商朝的这些臣子到了周朝的时候不得已，也只好帮助周朝来祭祀祖先，来把酒灌浆在地上。从前祭祀的时候把这个酒啊倒到地上，表示鬼神来享受的意思。因为我们要运了，把这个金字读成梁字。那么从这首诗里面，孔子曰：人不可为众也。孔子他读了这首诗啊，他也感叹地说，在仁者的面前，那么商朝的子孙不可为众也，也算不上众多。为什么商朝的子孙算不上众多呢？因为他已经被周朝臣服了，再多的人也不能够对自己的国家有所帮助，也不可为众，也算不上多了。虽然有十万人，这个十万人也没有用处。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疑人。那么一个君王好仁，他无敌于天下，你不好仁，你要想无敌于天下，是有炙热而不以灼也。好像你拿了一个热的东西，你不去用这个冷水把手先冷一冷，那呢你受弄那个热的东西就会感觉到烫手。所以谁诗云：谁能炙热是不以灼，谁能够去拿那个热的东西不预先用冷水把手把它润湿呢？你先用水冷了以后再去拿那个热的东西就不会太烫手了，你不用冷水先冰一下去拿这个热的东西就会觉得烫手，那就表示你没有去实行仁德，你就想要无敌于天下，那是不可能。 那你就会说等于拿了一块热的东西赶快就感觉到很烫手。那这是孟子啊，是要提拔诸侯，要行仁政，所以他引用了《诗经》里面这段话去说。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为而利其哉？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一个没有仁德的人，你怎么可以对他尽忠言呢？可与言哉？这个言就是你劝谏他的忠告、忠言。一个不仁德的人，你可以跟他尽忠言吗？那些人呢，安其为而利其哉？因为他们的私欲啊，把他的心呢蒙蔽了，